普京话北越南发展核能，乌可用美武器打击俄全境。中资农田威胁19个美军事基地，前军官发警告。中共边境银行维持俄贸易，专家分析美对策。澳25团体呼吁政府通过动议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多领馆关闭之后，美驻北京大使馆调整辖区。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22号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普京刚刚同北韩签订防御条约之后，20号普京访问越南，并且同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宣布通过了关于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随后美国呼吁越南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美国国防部宣布，乌军可以用美国武器反击俄罗斯的时候，可以打击俄罗斯境内任何地方。声明中提到，俄罗斯和越南不同第三方结盟或者是达成协议，不采取有损于彼此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根本利益的行动等。 X 账号新闻调查指出，普京声称俄罗斯不排除协助越南开设核能科学与技术中心的可能性。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愿意在整体上帮助越南打造国家核能产业。当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期望任何国家在同俄罗斯政府对话的时候，尤其是接待俄罗斯政府领导人的时候，都会明确表示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包括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这些原则必须在全世界得到维护。美国国务院新闻稿说，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克将在6月21号到22号前往越南河内，他将会会见越南政府高级官员，强调美国对实施美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与越南合作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坚定承诺。米勒表示，这个访问计划早在普京访问河内之前就已经定下。对于这一点，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因为越南和美国、中国、俄罗斯都属于保持最高级别关系的国家，而中国、俄罗斯、北韩、伊朗正在合作发展能力，并对美国构成威胁，所以美国今次主要的目的是与越南扩大和改善这种伙伴关系。但是如果美国要越南明确表示对乌克兰，越南不能够回避呢，就可能会影响到与俄罗斯的关系。同一日，美国国防部说，俄军正越过边境向乌军开火，乌克兰可以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反击，不仅是限于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附近俄领土上的敌军。最终俄乌战的时政推主 Alex Chen 发推分享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的话讲，供应给乌克兰的 F-16 战机即将抵达，预计将部署在乌克兰领土上，只要俄罗斯军队试图夺取更多乌克兰领土的时候，都可以成为被 F-16 和其他武器打击的目标。如果俄罗斯飞机在俄罗斯领空准备和乌克兰领空的目标交战，乌克兰可以用美国武器将它打低。 Alex 认为，这个就意味着美方已经授权 F-16 战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的俄军飞机，所以 F-16 参战之后，不单止在乌克兰境内，还可以飞越边境线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上个月拜登授权基辅使用美国武器仅适用于哈尔科夫附近。苏利文话俾美国媒体 PBS 知，话呢个同地理无关，呢个系常识问题。如果俄罗斯正喺或即将从佢嘅领土向乌克兰发起攻击，咁允许乌克兰反击从边界嘅另一边进攻嘅部队，先至系明智之举。如果俄罗斯飞机即将向乌克兰领空开火，乌克兰仲可以使用防空系统向在俄领空飞行的俄罗斯飞机开火。21号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了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无人机群袭击，大约100架无人机发射并击中3处炼油厂、一个军用机场和一处防空中心。 当日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都投票支援乌克兰启动入盟谈判，谈判将在下个礼拜开始。而普京访问完北韩和越南，回到克里姆林宫之后，宣布大幅增加俄罗斯军队的武器，包括导弹和无人机。有人总结说，普京和金正恩签署协议的第二日，世界做出了一系列反应。一，美国将核轰炸机移近到了关岛。南韩宣布可能会支持乌克兰武器。罗马尼亚宣布将送给乌克兰一个爱国者系统。美国宣布乌克兰优先，所有现在订单上的爱国者和防空导弹先给乌克兰，直到满足乌克兰的需要。五，白宫宣布乌克兰可以使用美国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任何地方准备袭击乌克兰的俄军。六，美国参议员提出决议，认定俄罗斯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七，法国国防公司宣布在乌克兰开设分公司，生产通讯设备、电子站和防空设备，与乌克兰一起研发攻击无人机。综合美国媒体消息，中共政府不断对美国基地渗透影响，造成国安问题。纽约邮报发布调查指出，全美包括夏威夷、佛罗里达州在内的19个军事基地附近都有中国实体购买的土地，造成间谍隐患。据悉，这些基地包括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自由堡、德州基林卡瓦佐斯堡、加州圣地亚哥彭德尔顿陆战队基地和佛州的麦克迪尔空军基地。退役美国空军准将、美中关系领域的资深参与人斯伯丁三世评论指出，这些地点被中方实体购买，可以用来建造情报收集站，土地的所有者可以参与当地的地方政治活动。令人震惊的是，目前没有明文法令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匿名消息人士表示，中共的人员可以拿着农业作为借口，在土地上设置侦察瞄准器、追踪器、雷达和红外线等，或者以当地为无人机发射基地监视美国军事区。华尔街日报去年9月报道说，中国公民试图非法闯入美国军事设施的活动已经有超过100次。联邦调查局局长雷在今年4月警告间谍风险，特登谈论关于中共黑客入侵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威胁。前黑水公司私人军事顾问莱雷特指出，中共可能会利用农田了解美国的军事能力、行动和技术，甚至可能搞清楚部队在占领台湾等事件发生之后怎样调动美军基地部队，怎样做出反应。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国投资者拥有美国农地349,442英亩。在北卡罗来纳州自由堡军事基地区域，方圆30里内都是中国人拥有的农地。拜登政府承认这个问题造成安全风险。在今年5月份，白宫禁止一家中资加密货币挖矿公司在怀俄明州购买土地，理由是可能造成国安威胁。美国制裁协助俄国供应链的企业和银行，中共政府遭到冲击。21号消息，为了避免受到制裁影响，中共近期松绑东北地区中俄边境银行的管控，允许俄国实体开户，试图暗度陈仓。对于这一点，评论人指出，中共避免制裁的做法会引发更多国际社会反季。路透社知情人士指出，俄国总统普京在今年5月访华期间谈及中俄两国贸易和支付管道问题。目前北京的解决方式是允许中国东北俄国边境附近的多间规模较小的地区银行接受俄国企业开户要求。由于这些银行和外国的业务有限，甚至基本没有，采用这种方式可以暂时躲避美国的制裁。之前俄罗斯外贸银行的上海分行遭到美国制裁，引发关注。对于这个消息，美国财政部一名官员指出，美方正在认证部分中国小型银行的情况，原因是他们仍然在协助俄国军事贸易。 仲有中国业内人士表示，实际上冇机构想要因为只系协助俄国而失去全球市场。希望之声资深记者石头表示，2015年中俄成立一个中俄金融联盟，到咗2019年，70家银行参与，其中包括中共嘅6大行。当美国发出警告之后，有美元业务嘅银行目前已经基本停止咗同俄罗斯嘅业务。目前主要同俄罗斯有业务来往嘅系俄国边境嘅一啲细嘅地方银行。从业务量嚟讲，会有一定程度嘅萎缩，暂时系避开咗美国嘅制裁。他认为，如果美国着手跟踪的话，可以考察这些小银行有多少业务和中国6大行来往。如果美国要跟踪的话，也是可以跟踪到的，不过需要一些时间，这样最终也会和大银行拉上关系。但是要不要制裁，那就看美国的决心了，因为到这一步就已经到了非常敏感的地步。另外还有同俄罗斯有生意往来的公司或者中介，他们开始的时候可以使用人民币交易，但是如果他们生产来的产品或者购买来的机器要转手给俄罗斯的话，这些产品如果要用美金交易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同样可以跟踪到他们资金的流向，同样可以制裁，将他们列入黑名单，包括个人的制裁。当然这些都是需要时间来收集证据的，但是最起码在贸易往来上对中俄的贸易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如果中共继续这样做的话，也会导致美中贸易、欧中贸易进一步受损。澳洲的人权组织和权益倡导团体联名致信澳洲总理和外交部长，敦促澳洲政府通过动议，要求中共即刻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对参与迫害的人实施马格尼茨基制裁。这一封联署信6月18日发表在法轮功之友的网站上，它是由来自25家非政府组织共同签署的，其中包括澳洲最大的基督教游说团、反对强摘器官医生组织、种族灭绝观察、兰托斯基金会、澳洲法轮大法协会和越南澳洲律师协会等。联署信入面写到，今年的7月20日是中共发动残酷铲除法轮功运动的25周年。从1999年7月以来，中国数百万法轮功修炼者在没有经过正当程序的情况下遭到任意逮捕和监禁，很多人遭受酷刑和杀害。有证据表明，法轮功修炼者作为中共批准的国家器官移植行业的主要器官来源，正在度被按需杀害。在2006年4月，沈阳医院工作人员安妮首次对大纪元曝光了他的前夫曾经参与活摘2000名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这个也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首次浮出水面。从那时之后，国际专家和机构发布了多份报告，证实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存在。2019年6月，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的国际独立中国法庭在伦敦做出裁决，判定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行为已经大规模存在多年，而且还在进行当中。而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最主要来源。联署信入面写到，针对中共的暴行，美国众议院和欧洲议会都先后通过了决议，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信入边呼吁澳洲政府亦通过一项类似的动议，要求中共即刻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和良心犯，还要求政府对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个人和实体采取马格尼茨基式的制裁。联署信中还强调了澳洲作为人权条约签署国的承诺，澳洲必须坚持人权原则，在道义和法律上都有义务采取行动。签署者敦促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详细说明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制止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中美两国关系下滑，之前因为中共间谍事件爆发使馆关闭纠纷，在美国关闭中国驻侯斯顿总领事馆之后，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正式关闭。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官网显示，近期驻北京使馆出现辖区调整， 由驻北京使馆负责的云南、贵州与内蒙古三个省市已经移交给美国驻广州、沈阳的总领事馆。驻广州总领事馆的辖区亦增加了贵州省和云南省。驻沈阳总领事馆增加内蒙古自治区。相关调整被公民护照者和签证办理人带来了影响。美国领事馆指出，最新的变化会为各省和领事馆带来新的机会和更紧密的区域连结。到目前为止，美国在中国的领事馆包括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沈阳。当地可以办理的业务包括申请护照、海外出生领事报告或者是公证服务。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